央行宽松政策武器，李克强释放矛盾信号。企业主表示，要是经济真的增长 8.1%， 我们就不会破产了。俄乌局势难解，全球市场行情受到怎样的影响？中共商务部说，2022年的外贸压力前所未有，共同呼吁缺制度，北京监管措施比外资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1月25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开谈论了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期间他罕见提到将不会搞大水漫灌的宏观政策，相关讲法被指削弱了央行的后续宽松政策预期。根据中共官媒央视新闻的讲法，李克强在25号主持座谈会，听取对工商行业等领域的政府报告意见征集，期间李克强多次强调习近平核心领导，以习近平思想指导。李克强说，面对新的经济下行压力，在习新时代思想的指导下，将坚持稳中求进，围绕六稳六保加大宏观政策力度之势，将稳增长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保持经济在合理的区间运行。这次李克强公开露面，亦改变了以往的唱反调做法，这个是他这个月第二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习近平的领导取得重大的成就。而在一个月前，李克强还很少在公开会议上对习近平进行吹捧，有业界评论人士猜测，李克强公开转换口径，或显示出他和习近平当局达成了某种共识，亦可能是他在官场寻求自保的反应。在这个之前，中共官媒频繁在报道中谈论央行宽松政策对市场的反应，一度被行业以为接下来央行会全面采取急派政策，但是新的声明一定程度上为这个预期泼了冷水。李克强的发言显示，预计当局仍然会进行宏观政策调控，但是力度相比之下会更有限。在这个之前，大陆私营企业和民众反映，央行的宽松政策力度太小，没办法起到太多的救助作用。财新网等媒体的近期报道显示，有不少民营企业指出，央行出台一系列宽松政策之后，企业仍然难以自保，不得不变卖资产自救。亦有分析指出，在央行近期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对于100万元30年期的房屋贷款者来说，每月的房贷额仅仅减少30元，显然是难以对地产市场进行太多的提振。在经济政策迟迟不到位的情况下，很多陷入困境的业主被迫选择断供，放弃了房产。资深自治评论人士唐正远对希望之声说，近期行业传出四大行起诉断供业主的消息，反映的就是整个经济面的下滑。如果断供的房屋太多，中国又不存在个人破产的法律，这样对业主来说就会非常惨。而对银行来说，如果断供房产太多，势必导致大量的发泡房的出现。如果大量的发泡房上市，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房价大跌。这个基本上就等于推倒多米诺骨牌，房价大跌必然导致土地卖不出去，地方财政收入立即就要大幅度缩水，而地方财政的腰斩必然加大地方政府债务，银行的坏账就将大量出现。中共政府宣称去年经济增长高达 8.1%，但是企业界却因经济环境萧条怨声载道。有企业主表示，如果中国真的有这么高的经济增长，就不会有这么多企业在大市场环境不振的情况下无奈选择破产。近日企业主破产的消息频繁登上新闻网站。昔日江苏首富祝义财近日传出旗下122家企业破产重组的消息， 财报数据显示出他旗下的乳酿集团正在遭遇严重的危机。原本价值千亿的集团在近期已经提出了资产重组的方案。另一个方面，澎湃新闻报道指出，深圳龙岗街头出现一位拾荒老人，经调查竟是深圳盛隆发食品公司前董事长姜远陈，曾经坐拥上亿的家产，他一年几之前开始流浪，原因是企业资金链断裂，土债不果，亦求告无门，最终姜远陈被送回家乡。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问题，旅美经济学者王俊对希望之声说，目前内需不足是令北京头痛的问题，现在投资和消费都不够，投资是受到基建和房地产的拖累，消费受到国内疫情散发的影响，这种情况上半年总会持续。此外，北京政府宣布去年第四季度的 GDP 增长仅有 4%， 这种做法近年来十分罕见，这个意味着当局亦承认制下行压力之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南方某酒店的老板李华对大纪元说，中共建政之后的那段历史亦是中国最穷的那段历史，全世界数据做的最漂亮，饿死人最多的时候，粮食某产多少万斤。他表示，如果经济真有这么好，他就不会破产了。他亦表示，知道有很多店都在关门，现在失业的人很多，找不到事情做，亦想尝试做老细，但是失败率达到 70%。 李华表示，在破产之后下一步准备吃老本，但是他对前景感到迷茫，没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我面临的这些问题，经济上好转不了，会塌方式地造成一些恶性后果。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受到国际高度关注。在这个礼拜，普京政府在边界集结了大量军队，并发起了军事演习，而美国同其盟国警告，如果莫斯科方面袭击乌克兰，将遭到外界所未有的制裁打击。乌克兰危机全面冲击投资市场，行业预计地缘政治波动将会降低市场的风险偏好，导致投资波动增加。上海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马斌认为，俄罗斯和美国、欧盟围绕乌克兰展开博弈，危机是否会升级，主要取决于俄罗斯和美欧以及北约的战略，安全协调是否能够取得进展。如果这个方面出现进展，这样紧张的局势会短暂缓解。这个礼拜俄罗斯股票领跌，美国三大股指低开，欧洲所有主要股指陷入低迷。行业指出，金融资产因为俄乌冲突出现下跌，近期由于机构投资者从金融市场获利丰厚，有从资本市场抽离变现的倾向，因此容易引发股市突然下挫，而黄金等避险资产价格可能会走高。深圳丹阳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康水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由于资本流动性强，嗅觉灵敏，区域政治军事危机一定会影响到资本市场的短期走势，如果受到的冲击较大，将会影响股市一年以上的中期走势。叠加美联储加息预期来看，今年全球股指的资金净流入可能会低于预期。另一方面， Omicron 传播亦在拉长全球疫情对股市的负面影响，总体上今年资产价格表现可能会比去年差很多，投资者应提高警惕，随时做好过冬的准备。北京政府声称，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外贸产业取得佳绩，帮助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在1月25号，中共商务部罕见地警告说，今年的外贸形势十分严峻，稳增长的困难和压力前所未有。中共商务部外贸司长李兴乾在发布会上指出，由于全球市场多个主要国家取消宽松政策会引发需求减少，价格波动等问题可能会严重伤害到中国的出口。李兴乾说， 中国的外贸企业近期以来综合成本明显上升，经营风险和压力处于高位，而发达国家市场推动制造业回流的努力亦减少了国际贸易的吸引力，导致国际供应链正在出现重组，而原材料价格飙升、港口堵塞以及芯片等产品组件的短缺亦对外贸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他警告今年将是外贸的求稳年，应当确保稳外贸的政策行动。学者指出，北京政府近期发起的共同富裕号召造成经济增长的隐患，这种搞运动式的做法很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外资离开中国市场。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所长刘孟俊指出，北京提出的共同富裕缺乏制度，更好似一种运动式治理，不稳的经商环境会导致外资更加担心，猜测北京突袭般的监管措施不知何时到来。他对中央社话，中国的监管手段如果不能够改变，会影响外资进入投资的意愿，导致更多的企业外迁。在中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后，在同等的关税待遇下，外移东南亚的资金可能会增加。北京政府宣称，在去年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其中新加坡和德国成为两个主要投资方。刘孟俊认为，今年北京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地方债和公司债违约风险亦在增长，未来还会出现影响外资进入投资的意愿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称 IMF 25号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 0.5% 至 4.4%。 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经济形势比此前预期的更差，全球经济面临多个下行风险，主要的风险包括 Omicron 疫情病例增加、能源价格上涨、供应链中断的问题持续、通胀增加。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亦持续造成风险，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可能性亦在度上升。 IMF 认为全球通胀将比去年10月预估的持续时间更长，可能到2023年才会消退。该机构将美国、巴西等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 1.2%， 将德国、加拿大等国的增长预期下调了 0.8%。 IMF 亦下调了中国的预期增长率。报告中提到，中国市场在2022年的经济增长预计为 4.8%， 较预计的数值减少了 0.8%。 下调指标的原因是疫情清零政策对经济的打击，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债务压力正在影响市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